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在小先知书阿摩斯书上的正道，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在小先知书上。我们知道小先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审判，对不对？对罪的一个审判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感觉到，这个信心比较沉重，然后弟兄姐妹听起来，然后都觉得是苦哈哈的。但是我们尽量能够在这里能够把福音的信息能够讲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不但是有审判，但是我们也在这审判当中看到恢复，看到神的恩典，也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尽量能够把这样一个好的信息，不但是审判的信息，是好的信息讲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是看阿摩斯书的7章，1到9节。像摩西上次讲到，阿摩斯书的三到六节是一个审判的信息，它是一段。那么从7节到后面的结束，这是另外一段。在这一段当中，我们看到阿摩斯看到很多的异象。那我们今天就会讲3个异象，是在1到9节。所以，请大家翻到阿摩斯书的7章1到9节。翻到之后，我们起立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，好吧？我来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：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。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。耶和华就后悔说：“这灾可以免了。”我就说：“主耶和华啊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”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：有一道墙是按嘴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嘴绳站在其上。以撒的球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。我必兴起，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这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有机会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在这里居首位，掌完全，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我们在这1章9节里面，我们会看到3个异象。那么第一个异象是蝗虫的异象，在从第1节到第3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和华指示先知阿摩斯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在王割菜了之后，菜又发生，但刚发生的时候就主造了蝗虫，就有一大群的蝗虫来，然后吃尽了这个地的产物。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那如果你要真正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你就要了解以色列的背景。以色列背景，那我从小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那在我们北方的农村，我不知道南方的农村怎么样，但在北方的农村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是有两茬的，地里面会有两茬的这个出产。第一茬大概是在4月份5月份啊，是那个是小麦成熟了，然后割麦子，然后割麦子割好了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播种那个秋季的这个作物，包括玉米啊、高粱啊，还有包括秋季的这些豆子啊、绿豆啊、黄豆，都是那个时候播种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大概是在8、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收成这些，所以你会它有两茬的庄稼。那么这个刚好就发生在这两茬的庄稼之间，但是在这个以色列是不一样的。以色列刚好跟我们有点相反，以色列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，它有它那个气候特殊嘛，它在1月份的时候，他们是在收第一茬。那么第一茬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如果你可以，看到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读经，读到这个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里面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因为法老不让以色列人走，所以神就借着石灾啊降临在埃及这个地上。那么石灾里面第7灾里面就提到这么一个背景，第七灾是个冰雹，对不对？谁让冰雹降临在埃及的全地上面？那个，所以埃及所有的这个庄稼还有牲畜啊，然后他们都被这个冰雹击打。但是这个冰雹降临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第一茬的作物和第二茬的作物之间。那么第一茬的作物是什么？第一茬的作物是那个大麦和亚麻。大麦和亚麻是做什么用的？那第二茬的作物是小麦。 那小麦是做什么用的？大麦和亚麻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农村里面不知道知道，但大麦和亚麻是做什么用的？但是在以色列里面是给那个马吃的，给牲畜吃的。所以你会在列王记里面就会看到，列王记的四章里面，当时所罗门就供应，指派了12个官吏来供应他宫廷里面的需要，那么这个按月来供给他，所以就是说把他们就收集那个亚麻，收集了那个大麦和草，大麦和草，然后就供给所罗门的那个马吃，啊，所罗门的马吃。然后在列王记的18章里面也提到这样，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王亚哈，当时先知以利亚的时候，因为以利亚向神祷告，所以就全地大旱，大旱了3年半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收成，然后所以这个也没有草，所以他那个以色列的王亚哈，他的马就没有东西吃。亚哈就对他的家宰俄巴底这样说，他说我们去走遍以色列的全地，可以找一些草来给马吃。所以这些草，这些亚麻就是给马吃的，给牲畜吃的，这是第一茬的作物，第一茬的作物。那么第二茬的作物是小麦，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，他是在为王割菜之后，这里中文翻译有点出入，稍微有点那个问题。它其实 first grow 就是第一茬，第一茬这个东西是割掉了之后是给王的，是贡献给王的，是要供养这个王的牲畜，供养这个王的马匹的。所以这一茬是割掉，是给王的，叫大麦和草。那么刚好就在这一茬割掉了之后，然后在第二茬的东西刚发出来，那个小麦的麦芽刚长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差遣那个蝗虫过来，把这个小麦的刚长出来的嫩苗全部吃掉。那么你会想想这个会有什么后果？这个会有什么后果？结果牲畜没饿死，人全饿死了，对不对？人全饿死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，而且这个饿死的时候肯定是先是老百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王宫里面他们都是收集了有陈粮嘛，去年的粮食都收集在那里，所以这饿死的话肯定是先从老百姓开始饿死，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先知阿摩斯就开始祈求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来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只能站立得住了。”所以耶和华就后悔，就免了这个灾，所以这是第一灾。然后这是第一个异象，我们看第二个异象。第二个异象在这里讲什么？就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情，又指示先知阿摩斯另外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就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然后火就推进了深渊，险些将地也烧灭。这个深渊是什么？深渊在圣经里面经常代表那个海洋的那个，是就是说那个深处，所以这里代表着就是说火把这个海洋的深处都烧尽了，都烧干了，也就是说，所以以色列地上所有的水都被烧干了，包括约旦河谷、约旦河的那个河水、加利利海或者是死海，啊，死海不能够来浇灌这个作物，但是这所有的河水都被烧干了，那这个直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？你可以看这直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？那就是。对啊，就是灭绝了嘛，对吧？就是说庄稼不能够生长，对吧？没有水，庄稼怎么生长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就又是一个很大的灾难，然后直接造成了就是庄稼不能生长，那老百姓又贫困饿死，饥荒。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又向神祷告说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又是类似的啊，就是说求你止息，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”所以耶和华就后悔，然后这灾就免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异象，那我们看第三个异象是什么？第三个异象是嘴神的异象。那么阿摩斯就看到第三个异象，就看到主，然后站在一个墙的边上，那么中文翻译成是站在墙上面，但英文的话是他在站在墙的旁边，我觉得站在旁边是更合适的。他是手里拿着嘴神，这个嘴神是什么东西呢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嘴神？见过啊！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们村子里面盖房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成本是很低的。我很小的时候，那个盖房子都是用那个泥砖。泥砖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自己做的，自己用那个麦秸，就是那个麦秆，然后粉碎了之后和上泥，然后自己打成砖，然后等它干了之后，用那个泥砖来盖房子。那个时候泥砖都是自己家做的，所以基本上就不用什么成本。 然后到后来的话开始用那个烧的砖做，烧的砖也还好，成本不是很高，因为都是自己村子有那个窑嘛，那个窑用来烧砖，烧出来砖然后自己到那去买，那个成本也不是很高。但现在盖房子的成本就很高了，像我们现在美国这个房子一幢就好几十万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时候是很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很低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村子里面盖房子都是说要盖房子了，然后请全村的人来帮忙，全村的人都来帮忙，然后泥瓦匠带领着大家一起来盖房子，然后上梁，那个是很热闹的事情。那小孩子呢，我那个时候是小孩子，小孩子是做什么事情，小孩子就在边上帮着递砖，然后递砖给那个就是说这些大人，然后他们在砌墙，有那个砌墙，然后刚开始墙很低的时候就递，然后墙慢慢越盖越高的时候就开始扔，往上扔，那个时候很有，真的很有，那个很艺术啊！一扔他们在上面能接得住，那都是熟能生巧。但是就是说，他每那个墙每高上一层或两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泥瓦匠拿着那个锥绳，是一个细绳，然后下面拴了一个就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东西，对，然后放在那个墙边，然后眼睛眯着一个眼睛来看看这个墙直不直，所以这个就是准绳，知道吗？准绳是用做什么用的？准绳就是看这个墙有没有盖的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修的直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第三个意象里面，阿摩斯就看到耶和华主自己拿着准绳，然后站在这个墙边，站在墙边量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我要吊起嘴绳，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所以以色列就是这个墙。那么这个嘴绳是什么？嘴绳就是神的律法，对不对？就是神的律法。所以到第九节，我们要看到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其实以撒的秋坛在这里的话，它是以撒的那个 high places 就高处，高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在北地，因为以色列是山地嘛，所以他们在本地的话就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修做一些祭坛、求坛，然后在那里拜偶像，巴利或者亚瑟拉在那里拜了偶像。所以你会在列王记会看到有很多在高处或者那个小树林里面，这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。所以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以色列的圣所在哪里？哎，不是耶路撒冷，以色列的圣所在丹和伯特利，在那里放了两个金牛犊，是耶罗伯安自己放在那里的，这是北国以色列，不是南国犹大啊，所以是以色列的圣所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。然后我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，这里是耶罗伯安二世，耶罗伯安二世当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最强大的时候。所以你会在这里看到北地的这个祭坛，然后看到整个国家的这个圣所，还有包括王宫是要攻击他们。这是第三个意象。那么我们在思考这几个意象的意义是什么，这意象的含义是什么。那如果你会看前两个意象，你会发现前两个意象是比较相似的，对不对？前个基本上结构都很类似，然后都是有一个意象，然后先知阿摩斯祷告，先知阿摩斯来代求，他说主啊，第一个是主啊，求你来赦免，求你赦免以色列人所犯的罪。第二个意象当中，阿摩斯说主啊，求你止息你的愤怒，对吧？止息你的愤怒。然后以色列家、雅各家微小，这个微小是 small 的意思，他怎么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他很 small， 怎么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阿摩斯的代求，他是抓住了那个神的那个心意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？他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，他是看顾那些怜悯那些弱小群体的上帝。所以阿摩斯就用了这个词 small， 所以以色列家、雅各家很 small， 很微弱，这样的惩罚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所以神就后悔了，所以神后悔了，就免了这两个惩罚。第一个意象当中蝗虫的灾难，第二个意象当中那个火的灾难，这两个审判。 但是到第三个异乡里面就不一样了。第三个异乡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？你在这里看到第三个异乡里面阿姆斯没有带球，对不对？阿姆斯为什么没有带球？因为他看到那个主拿着那个嘴绳放在那个墙边一量，发现这个墙太斜了，斜到不能够再去做任何的纠正的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功法没有，你没有办法再去纠正它了，唯一的做法就是把它推倒然后重盖。所以阿摩斯一看到这个异象，他自己就不说话了，他就不再带球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个异象当中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家。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前两个异象当中，神的审判是好像是临到那个弱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个麦子没了，江河的水没了，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老百姓，对不对？是那个农民，是老百姓。但是第三个异象当中审判的是什么？是王宫，对不对？是那个耶罗波安的宫廷，是那个祭坛，是偶像，是那个整个这个国家的圣所。所以这是几个异象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异象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？看到神的一个怜悯，对不对？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迟延。在第一个异象当中，神要审判，因为阿摩斯的代求，所以神就迟延了。在第二个异象当中，神要审判，但因为阿摩斯的祈求，因为先知的祈求，神就迟延了。直到第三个异象，阿摩斯干脆不求了，因为他不好意思求了，因为以色列这个墙太歪了，所以他不好意思求了。所以才审判才降临到以色列全家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他迟延这个审判。在诗篇103:8-10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不轻易发怒的，对不对？他迟延，一再的迟延，不轻易发怒。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也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如果他要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带我们的话，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带我们的话，所以就不会有第一次的灾难、第二次灾难的这个神的后悔了，对吗？所以他是迟延了这个审判，神的怜悯在他迟延这个审判。那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谈到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，当时就是有很多的人问说，你们不是老说耶稣基督要很快就来了嘛，但为什么现在还没来？那彼得在这里回答就说，主现在还没来，他不是耽搁了，而是说他是宽容你们，而是他的迟延是宽容我们，是出于他的恩典。他因为主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悔改，所以他要这样的迟延是愿意我们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福音，愿意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能够被拯救，可以得救。所以我们想起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神和亚当立约，对吧？神和亚当立约，神对亚当说了什么话？园中那个善恶果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吃了，他吃的那日子他没死。是神的话没有应验吗？不是，他吃的日子他灵性上死亡了。我们知道他灵性上死亡了，与神已经隔绝了，所以他被赶出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但他肉体没死，不是神的，不是神说话不算话，而是说因为神的慈爱，他迟延了这个审判。他迟延了这个审判，他把这个审判迟延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所以这样好让亚当的后裔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福音，可以让就是说神可以预备这个救恩，可以让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。可以让亚当的后裔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救恩，听到这样的福音，可以得救，有得救的机会。所以这是神迟延了这个审判，所以神的慈爱就在这个迟延当中就彰显出来。那么神学家关于这个普遍恩典有一些争论，叫做什么叫普遍恩典？什么叫普遍恩典？我们在改革中里面经常会提到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普遍恩典？啊？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恩典叫普遍恩典，对不对？这是对普遍恩典最初的认识。 但是范泰尔在这里说，他说普遍恩典是什么？普遍恩典是以堕落为前提的，是堕落为假设的，为假设的前提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堕落才有普遍恩典。也就是普遍恩典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，普遍恩典的开始。也就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，那个是没有普遍恩典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不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，对吧？都是神的百姓，都是神的子民，所以那个就是特殊恩典嘛。特殊恩典是指给神的百姓的，对吗？所以那个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才开始有普遍的恩典。普遍恩典什么时候结束？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，普遍恩典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没有普遍恩典了，所以那些不信的人要被扔到火湖里面，地狱火湖里面，没有再有恩典了。所以你会看到神为什么会有这个普遍恩典。普遍恩典的设立乃是意味着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他迟延了这个审判，他用他的恩典和慈爱来拖住这个世界，来拖住整个这个人类社会，所以好让我们有机会繁衍，好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回转，可以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这是神的迟延，神的迟延是因为神的怜悯。那么在这里会问，那神要这么麻烦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麻烦呢？你想拯救我们，不是就是你说了算就行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？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，要迟延这个审判？你把这个罪直接赦免了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迟延这个审判？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，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还这么麻烦？因为这个是神的公义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4:7说，他是万不以有罪的无罪，必要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这位公义的神，他一定，他的本性要求他一定要对罪进行审判。所以当这就是当我们来到法庭里面面对法官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法官说你没有罪，那这个法官不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这法官不是公义的，但神是公义的，所以公义要求他一定进行审判。所以当彼得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那彼得在那个加利利海打鱼，对不对？他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他把这个网都撒到这个船的这边，船的这边打了一个晚上，没有钓到一根鱼。那这个时候他耶稣来到他的面前，耶稣说，你把网撒在船的那边去打。彼得说好吧，他心里说，我是渔夫，你是什么人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把网撒到那边去打，那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就撒一下看看。结果打出了很多的鱼。那彼得这个时候认识到耶稣基督不一样，他知道他是神。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跑到石头那边很高兴说，啊，主啊，你是神啊，现在你以后就照着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么说，他是第一个反应说，主啊，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人在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罪人在遇到这位公义圣洁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，就是要远离神，就是要躲藏，就是要躲藏。就好像小偷，你最怕的是什么？警察，对不对？最怕的就是警察。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。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，神在这个西乃山上向他们显现。那个时候山上有雷轰、闪电，有脚声，然后有冒烟，然后这以色列的百姓都很害怕，他们非常的害怕。他们对摩西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摩西啊，摩西啊，你们对我，你对我说话就行，我们不要给神说话，不要让神给我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事。因为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。我们在上次我们的长智会里面，我们分享了出埃及记3荆棘火焰，就当摩西被呼召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荆棘火焰的异象。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？ 在这个异象当中，这个火在这个荆棘上燃烧，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。这个异象当中，这个火是什么？火是神，对不对？代表神。那荆棘就是我们人。所以当荆棘遇到火的时候，是一定要被烧毁的。所以荆棘的最怕的就是火了，没有办法来到火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神是公义的神，圣洁的神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耶稣，但是感谢神，神因为他的慈爱，所以他迟延了他的审判。他在迟延的过程当中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。我们这个知道，这个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替代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。所以彼得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，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3:18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个义人，我们是个好人，为什么在这个世上受罪？为什么在这个世上不那个，就是说反而坏人更加的那个，在这世上繁荣昌盛，对吗？约伯是个义人，为什么他受苦？为什么他受苦？约伯为了这个为神这个问题，45篇也为神这个问题，义人为什么受苦？45篇没有给答案。73篇亚撒的诗篇，亚撒说：“我这个义人为什么受苦？我在神面前也是突然清心了。”但是彼得很伟大，彼得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就是义的代替那个不义的。”义人为什么受苦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答案。耶稣基督是那个义的，他代替那个不义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苦？他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所以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那里，引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所以不义的才有机会可以被拯救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也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要有牺牲的，也是要受苦的，也是要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你要为那些不义的承担他们的苦痛苦。所以这是替代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替代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然后是那个以赛亚书的53篇4-6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，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知道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，对不对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好像羊走迷了一样，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耶和华却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。所以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，耶稣基督这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神的怜悯，透过他的救恩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这个。第一个词就是神的迟延。正因为他的迟延，我们才有机会，神才有机会能够施行他的救恩的计划。正因为神的迟延，所以耶稣基督才有机会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。正因为神的迟延，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个福音。所以第二个就是替代。第二个词就是替代，是耶稣基督那个义者代替我们这不义的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的罪才被赦免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和神和好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恩，一个是迟延，一个是替代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在那里喊的时候，Eloi, Eloi, Lama Saba, Kasani, 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我们知道那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，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缘故，他替代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就在上帝的迟延和替代当中，以上帝的公义作为这个大的背景彰显出来，他目的好让我们人可以悔改，最终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上帝完美的救恩，奇妙的救恩，奇妙的计划。但是我们人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人在这样的救恩的面前，当我们真正经历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恐惧的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分享到神在身上的恩典，然后说这恩典让我害怕。其实恩典让我们恐惧，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，我们对这个恩典没有这个意识，不敏感，对神的恩典没有意识，不敏感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恩典当中自满。所以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在这阿摩斯书里面也看到以色列他的自满，对吗？以色列人的自满，神的恩典怜悯他们，然后一次一次的把这个审判迟延，目的是让他们悔改。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以色列人他们是躺卧在这个象牙床里，上次 Moses 讲到这一段，躺卧在这个象牙床里，书身在这个榻上啊，伸展四肢在这个榻上，然后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肚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遣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啊，安逸，对不对？享受舒服，在这个自满当中。我们以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组有一个有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人外面看起来蛮老实的，但里面老不老实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我知道他外面看起来挺老实的。他整天也是在他的电脑面前，你看起来也是很辛苦的工作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东西来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心在草，身在草营心在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还是说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就做不出来东西来。所以我的老板就是让我去开掉他，但是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去开人，我就觉得拉不下这个面子，所以我就给老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去找他谈谈。所以我就去找他谈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就是说，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一个 performance， 为什么做不出来东西来啊？为什么做不出来东西？我就告诉他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你什么不会的地方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但是他就支支吾吾不愿意告诉我，他可能害怕我是他的上司，可能告诉我把他开掉，可能有点隐瞒，支支吾吾不愿意告诉我，然后就隐瞒在那里。然后后来的话也是请我去吃饭，然后给我送礼，但我心里面就很难过，你说这个礼我要也不是，不要也不是，我要的话落了他的面子，对不对？我不要的话落了他的面子，但要的话他就送礼，当然对我有期盼了，对吧？期望我不要开掉他，但是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事情，但是这个，所以我就很那个。所以我是希望他就是说你能够向我敞开，对不对？把你的难处告诉我，我可以来帮助你啊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但是他可以请我吃饭，可以给我送礼，但是就不愿意把他东西向我敞开。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，所以神给他们一次一次的机会让他们悔改，但以色列人呢，他可以向上帝送礼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给他这个献上这个祭物，献上这个膏油，千千的祭物，千千的公羊，万万的膏油，但是他就不愿意向上帝敞开，他仍然做他们自己的事情。他以为向上帝送礼了之后就可以了，还照样去过我舒适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还是躺卧在下阳床上面一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。那上帝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他们能够悔改，而不是说向上帝送礼。所以在阿摩斯书的8章4到6节提到他们的不公义， 说你们这些推吃穷乏人的，是愧苦人衰败的，他们整天想着是节日什么过时候过去，我可以做生意，我可以用小用那个小升斗来进，用大升斗来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诡诈的这个天平，对吧？好，用银子来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来换穷乏人，将坏的麦子卖给穷人。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向上帝，他们也是这样的心态，向上帝送礼，觉得这个向上帝送礼之后，他们的就可以有平安了，事情就可以解决了。但上帝要的是他，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他们能够悔改，对不对？能够行公义，能够好怜悯。但他们向上帝送礼之后，就继续拜自己的偶像，继续过自己舒适的生活，继续过自己这个不公义的生活，欺压这个穷乏人。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些后面，拜偶像、舒适和不公义，这后面都是自己，对不对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拜偶像是什么？背后是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偶像是很容易控制的，对不对？我需要他的时候，我就拜他；不需要他的时候，就是我自己做主。所以，偶像其实背后还是自己。舒适呢，是自己的享受；不公义欺压穷人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这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我们在思考今天我们的应用，今天与我们这些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么神在这里，神在亚摩斯书的6章6节说，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他们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约瑟是当时北国以色列最两个大支派，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所以用这两个支派来代表以色列人，不为他们的苦难，他们将要面临的这个危险苦难去担忧，没有这个危机意识。用我们的话说，就没有这个危机意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。那这个危机意识不是物质上的危机，不是我们今天说我们的银行账号里面还有多少钱，我们对这个挺有危机意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危机意识的话，是这个属灵的危机意识，属灵的危机意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我们就是在这里，我们问我们这几个问题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这个道路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过得太安逸，我们是不是过得太舒适，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没有苦难。其实很多时候有苦难是一件好事情，对于我们，特别是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，美国的人，苦难是一件好事情，苦难不是一件坏事情。因为在苦难当中，它首先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上帝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时候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。如果没有苦难的话，就麻烦了，然后你又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爱你了。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说的什么？只有他的儿子神才管教，对不对？那些神不管教的，他是私生子，神不会管教，对吗？所以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才知道上帝原来爱我们，原来没有撇下我们。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虽然没有大的苦难，但是有很多小的苦难，所以在每次在这苦难当中，我就知道上帝爱我。我们阿湾的申请遇到一些难处，但最后也是过了。我太太回家，然后过来再次申请签证遇到难处，都是这些苦难。但是很奇妙，在这苦难当中，我就知道上帝爱我们。这正是因为这些苦难，我知道上帝在这呼召我们在这里侍奉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太过安逸舒适，我们没有苦难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警醒了。第二个是我们是不是太过关注于自己，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都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自己生活的怎么样，我们自己的度假，我们都是自己，但是没有空间给别人。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别人的话，只有自己的话，那个时候我们要警醒了。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关注别人的话，弟兄姐妹的 mercy 要成为我们的 mercy， 彼此的担当，对不对？他们的 mercy 要成为我们的 mercy， 所以那你就不会没有苦难了嘛？那你的生活就不会没有这些老是一帆风顺了嘛？你要担当弟兄姐妹的 mercy， 要担当他们的一些难处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时候， 你可能才会没有苦难。所以这个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，没有别人，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？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偶像？金钱是不是我们的偶像？或成就是不是我们的偶像？这些东西都是好的，不是说不好，但是他们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？我记得2015年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没有几个月啊，2015年我们6月份来这里，好到12月份的时候，就我们那辆白色的 Camry 啊就发生车祸，一个很大的车然后追尾，然后当时我们那辆 Camry 我们真的是不想把它换掉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保险公司说要偷偷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偷偷，没办法只好偷偷了。偷掉之后，我们就去 AutoNation 买了另外一辆，就是现在这个 Highlander。买了 Highlander 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在 AutoNation 在这个 Toyota dealer， 你要多花大概要额外多花1000块钱，对不对？额外多花1000块钱，它乱七八糟费用加起来要花多花1000多块钱。所以买了之后，我在 Craigslist 上一看，然后看到这个，我这个价格我可以买一辆同样年份的一个 4Runner， 所以我就后悔了，我就说我为什么要买这 Highlander， 不去买 4Runner？ 所以有一段时间，我这个一年里面老是被那个 4Runner 给 obsessed 住了。我在路上看到 4Runner 的时候，我就看哇，这个 4Runner 设计是多么漂亮，它的屁股设计的好美啊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被这个 4Runner 给 obsessed 住了，所以当然我现在虽然看到 4Runner 还是觉得它比我的 Highlander 漂亮，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个。所以你会看在一段时间当中，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的偶像，会有 obsessed 住。我心中有没有个偶像？当你偶像的时候，你的全部的意念都在那里。我有没有去亏负别人？对不对？我有没有去亏负别人？做基督徒我们不可去亏负别人，对吗？我记得时候小的时候看连环画，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，看到曹操的时候，曹操说了一句名言，你看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曹操说了一句名言，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我当时看到这句话，我就说这个曹操怎么这么自私，自私到这种地步，不可想象。但是曹操以为他要暗杀董卓失败了，所以就逃跑，他和陈宫一起逃跑到一个人叫吕伯奢，吕伯奢接待了他们之后，吕伯奢就是个很好客的人，说你们在这里待会儿，然后我去买菜，然后他吩咐他的仆人说把我们家那个猪杀了，好接待这些人。所以吕伯奢出去买菜了，曹操在那里心里就在想，若他出，我跟他又非亲非故的，他出去的话肯定去告密去了。所以他就到后院里面就听到这个仆人说，我们把他绑住杀了如何？所以曹操一听，我们要先下手为强，所以他和陈宫就拔剑把他杀了。吕伯奢一家人，一家八口，男女八口，杀了之后到厨房里面再看见一个猪绑在那里，他才知道杀错了。然后杀错了，他和这个陈宫就马上骑马就逃嘛，要跑出去。然后刚好在路上遇到吕伯奢，然后正打了酒，然后买了菜回来。说你们怎么就走了吗？我正非不仆人杀猪了，款待你们。他说我们是罪人，不敢那个停留，要赶紧要走，所以他就走了。走了一段又跑回来了，跑回来给吕伯奢说：“吕伯奢，你看那个是谁？”吕伯奢一转头，他一剑把他杀了。然后陈宫就为这个说：“你之前杀的是因为你错杀，但是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杀？”所以曹操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”就这么一个人，所以我当时看，我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但是后来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，就看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看到乔峰这一段，乔峰在绿竹林里面那一段，他丐帮的长老都背叛他，对不对？都背叛他，但是他为了要赦，就是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背叛他这个罪是要处死的，但是他不愿意处死他们。所以他就带他们受过，所以一个长老他用一把这个刀插在自己的身上，他是帮主嘛，说带他们受过。所以当时乔峰说了一句话，说刚好是先发，他说宁叫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天下人。我当时看到那句话，真的是感到这个荡气回肠啊，这个英雄这个豪情，对不对？乔峰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这是乔峰这个形象，是金庸塑造里面 中国人一个传统的那个英雄的形象，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大义在那里，他的心里面有那个老天在那里，说他为了这个大义是宁愿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天下人。这个和那个就是说在约瑟的我们知道约瑟的做法有点相似。当约瑟在那个埃及的这个家宰波提凡的家里的时候，波提凡的太太来勾引他，约瑟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吗？我怎么能够犯这罪来得罪那个上帝？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有这个上帝，我们应当也有这样的心思意念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天下人。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审判的神，他会审判一切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说，所以我们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13章说，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对不对？凡事都不可亏欠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直言，我们也谈到上帝的代替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救恩在他的直言和代替当中完成他的救恩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上帝的直言，因为上帝的直言给我们这样悔改的机会，给我们这样得救的机会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的代替，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替成为我们悔改的基础，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代替，我们悔改也没有意义，是我们悔改的基础，是我们的悔改成为可能。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替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同样我们也感谢神将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所以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福音里面，让福音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。在这里我们写上，在这里我大概总结在福音里面生活的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反省自己，我们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反省自己，像曾国藩说的，我每日三省吾身，对不对？反省自己。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认罪，不但要反省，而且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认罪不停留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我们要到第三步。第三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祈求神，祈求神让我们脱离罪的这个捆绑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，然后从罪中得以自由。第四点，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听那圣灵的声音，我们要说服那圣灵。所以这四步的话，你会看到我们的成圣，我们的成圣是一个，我说的是一个主动的被动，就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恩典，是圣灵工作使我们成圣，是圣灵工作使我们对付罪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有主动，我们的主动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要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。当然这个神的认罪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但是我们也有主动在里面，我们要主动的祈求神来使我们脱离这个罪，向神祷告，求神来脱离这个罪。我们也主动的配合圣灵的工作，说服圣灵的工作，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我很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主。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在扩堂这个事情上面，看到教会的奉献，真的是因为奉献很多时候能反映这个问题，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上面的奉献。我虽然不知道每个弟兄姐妹奉献多少，但是你在这里面能够看到，从那个奉献的数据上能看到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热心，这样的一个爱心，所以就为此真的是很感谢主，感谢神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时时的提醒我们，上帝的怜悯在他的迟延和他的替代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。上帝不断的迟延他的审判，他可能借着这各种各样的苦难来提醒我们，目的像保罗所说的那样，神的怜悯和恩典是要让我们悔改，是要让我们能够重生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在福音的四步里面，我们要反省，我们要认罪，我们要祈求，我们要说服，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 主要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慈言，主啊，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，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得救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的替代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主啊，因着你的替代，我们的罪被赦免，我们与神和好。天父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阿爸父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你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过一个诚实的生活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的能够省察自己，也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为我们的罪来认罪悔改，也让我们常常可以向你祈求，祈求你来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主啊，也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说服圣灵的感动。主啊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主啊，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